贫僧有话十八说，我的小小动物园。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。人是动物，但是与其他动物又不同。人头朝天，脚朝地，所谓顶天立地。在有情众生的世界中，只有人具备这个条件。其他的猪马牛羊鱼虾贝类，甚至鸟雀飞禽，都没有头朝天，只有背朝天。可见人是万物之灵，所以人有智慧，有信仰，有文化，有慈悲博爱，有文学哲学，因而发展出人类最高的文明。但是最高的人类也不能脱离众生万物，独立存活。佛教对于生命界规划有四生九有，这四生当中有两只脚、四只脚、多只脚的，有的居住平地，有的居住山林，有的居住海洋。然而众生不止胎、卵、湿、化而已，佛法所谈的一切众生范围极广，此处就不去谈谈，只谈与我们接触最多的胎、卵、湿生，也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动物们。慈悲呵护，缺嘴鸡能生蛋。一般而言，有人喜欢养狗，有人喜欢养猫，有人喜欢飞禽，有人喜欢鱼虾。不过这些动物能成为人类的宠物，必定在性格上与人有所交流相通，所以人类才会喜欢它们。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，欧美地区有很多大富豪，离世的时候，他请律师将自己几千万的遗产交给他所养的宠物，譬如猪马牛羊，他想供养猪马牛羊，使其有快乐的一生。这让我想到佛教里有个福慧双修的故事，说到一个修行人只修智慧，后来证得欧罗汉，却没有人供养他的生活。他的师弟只重修福，转世为一头大象，在皇宫里吃好穿好，披金戴银。这个欧罗汉见到了就感慨说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应供钵；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披璎珞。可见得这世间的众生是各有福德因缘。在此我也把我有生以来的动物朋友叙述一下，以资纪念。我父母生养我，让我一直最感念的就是他们培养我有爱心、有慈悲的观念。从小我就爱护小动物，例如蚊子咬我，我会捏住它的脚，一分钟后放了走，以此作为处分，不像别的儿童一巴掌就将它打死。我觉得蚊子吸你一点血，你却要它一条命，刑罚太严，它罪不至死啊。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用节省下来的压岁钱买了一两只小鸡小鸭，自己养育它们。曾经有只小鸡在雨水里淋湿了羽毛，我于心不忍，就把它放到灶门口，想将它的羽毛烘干。想不到它可能因为受到惊吓，竟然往火里跑。我也不顾危险，把手伸进火堆里将它抓出来。奈何它的脚爪已经烧坏，嘴也只剩上喙，下喙全烧掉了。那一次我也受了皮肉之伤，一直到今天，我的右手指甲还留下烧扁的痕迹。严格来讲，这个小生命无法存活了，因为它只剩半个喙， 没法吃东西，但我不肯放弃，就用茶杯装满小米，每天一口一口耐心地喂它。当然，这需要很多时间，很大的爱心才能做到。记得一两年后，这只不到一斤重的残障小鸡竟能生蛋了，虽然只有鸽蛋一般大小，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可说是慈悲爱心的成就。为鸽赎身，伤心泪落江边。当时在我们贫苦的家庭里，狗儿只准许吃晚上一餐，早上中午都不给吃。但是我幼小的心灵里认为，人吃三餐，狗为何只吃一餐？难道他们不饿吗？我认为既然养了它，就要爱它。人肚子饿了会讲话，但狗不会讲话，必须靠我们用心去体贴它们。但每次我想弄饭菜给狗吃的时候，家里的大人都责怪我，人都不得吃了，你还要给狗吃。被人责怪后，我也不敢在大人面前肆无忌惮做我想做的事，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把我的饭碗端起来往外走开。狗都知道跟随我，到了外面我就把饭倒在地底下给狗吃，让家人以为是我吃的，与狗无关，以减少他们对养狗的责备。我慢慢到了八九岁后，养小鸡小鸭已觉得趣味不高，只想养鸽子，因为鸽子可以在天空翱翔，把它放得很远，它会再飞回来，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也在空中飞翔，何等逍遥自在。但有一次，有只鸽子被人家的鸽子拐去了，我知道就在距离家里不远的地方，就去跟对方相讨，但讨不回来，对方一定要我出钱跟他买。那时我哪有多余的钱可以买鸽子？记得我就跟母亲哭诉，请她给我30几个铜板，让我把鸽子买回来。母亲当然不肯，一只鸽子要花我那么多钱，她无法答应。当时我心里着急，就不愿活下去，跑去投水自杀。不过我因为从小出生在扬子江边，3、4岁就在水里玩耍，水性很好，从此边跳下去又从那边爬起来，当然水没有淹死我，只有爬上对岸，坐在岸边哭泣，一边喊着，我的鸽子呀，我的鸽子。这些往事就是说我在童年时对动物有一点爱心，例如一只蜻蜓，一只蝴蝶，一只蝉，别的儿童都用线把它的腿扣起来，在嬉闹中将它玩弄致死，但我不会，我也喜爱它们，但不会虐待它们。一般我会把它们放在盒子里，想办法喂它，养它。如果它不肯吃我的东西，只有把它放了。我只觉得既然爱护他，就不能让他受苦受委屈。好比一条蚯蚓在路上，我一定把它弄到草地上，不让它给人踏死。一只瓜牛在路中，我也会把它移至边缘地带，避免它无端给人踩踏。猴子逃跑，真情呼唤回笼。我从小对动物都不是宠爱，但就是懂得爱惜生命，保护生命。在这样仁爱的性格中，我慢慢的成长。当然出了家以后，我自然的也懂得爱人、爱众、爱团体、爱国家。可是我渐渐知道，佛门里反对谈情说爱。其实 爱有污染的，也有清净的。我对于男女爱情，有些到最后因爱生恨而置人于死，不免感到可惜。既是爱，就应该牺牲奉献，不应该强制占有对方的生命。我觉得诸佛菩萨便是以慈悲来爱护众生，因此我把慈悲当作爱的升华，爱的扩展，还曾发表佛教的慈悲主义，说明慈悲是不要报酬，不要回馈，只是尽我的心力为你服务。它集合了爱心、智慧、愿力、布施，是成就对方的一种愿心。所以说，慈悲没有敌人。从大陆到台湾后，有几年因为落脚在人烟稠密的地方，例如新竹、宜兰，当时的条件人都不得地方住，就更谈不上动物的豢养了。有时走在河边看到鱼跃，或到郊外见到空中飞鸟，心里总想，假如我是水里的鱼，我要游遍五湖四海；假如我是空中的飞鸟，我要飞遍世界五大洲。我觉得鱼鸟有它们宽广的世界，从某些地方看起来，人类并不如它们自由自在。后来在宜兰办了幼稚园，有人送我一只小猴子，想借此吸引儿童注意，减少儿童哭闹的情况。赠送我猴子的人一再警告我，不可以给猴子喝水，否则它会长大。我觉得不给水喝实在是虐待动物，因此决定还是给它水喝。不料它真的长成庞然大物。有一天我正在打佛七，带领几百个人在佛堂念佛，慈慧法师当时是幼稚园园长，他忽然在外面大叫，不得了喽，猴子跑喽，跑到对街房子的屋顶了。因为这只猴子长大之后变得很凶猛，对人有攻击性，我就很挂念他伤害到路人。那时我与他已很久没有来往，但在那个紧急状况不得办法下，我站在这头路边对着高楼上的他大叫，下来。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但他听到我这一声，竟然垂头丧气下楼来。我看住他，他也真的乖乖地回到笼子里。他这个动作让我感觉到动物的灵性，虽然那阵子他已转由别人照顾，就因为有一点从小养他的因缘，也算是给足我面子了。苟送他寺，多年相见熟人。之后我到佛光山开山育幼院，养了一条叫黑虎的土狗，因为叫声大又会咬人，佛光精舍的老人听到狗叫而影响睡眠，一定要我把狗送走。我说这是育幼院小孩喜欢的狗，送走了小孩会舍不得。他们说如果不把狗送走，就要到法院告我，说我们用狗吠声虐待老人。这只黑虎确实凶猛，我也担心山上人来客去，它会伤人，不得已只好和美浓朝元寺当家师慧定法师商量。我说我有一条好狗送给你，只因为它太顾家了，吠叫的声音不容易被佛光精舍的老人接受。慧定法师一听欣然接受了。当时我真是含着眼泪痛苦地把静泽的黑虎带到百里之外的朝元寺去，还在那边陪他玩了一段时间，等他习惯环境了我才离开。六七年后， 有一次我又到了朝元寺，以为这一只黑虎应该不认得我了，哪里知道我才到的时候，黑虎对我万般亲热，它一再跟随着我，前脚扒着我，抱着我，黏着我，怎么也不肯离开我。我一再感动，对它也感到抱歉，甚至觉得我实在不如狗子，狗子胜过我，它这么有情有义，我实在对它不起。我与动物就是有这样奇妙的因缘。飞鸟满天，松鼠称为满地，但更有奇妙的缘分。在山上偶尔遇到掉在地下的松鼠，眼睛都没有开，我只有把它捡起来，用牛奶喂它，慢慢把它养大。或者风雨之后总有几只自树梢跌落的小鸟，我也会带回法堂细心照顾，直到它们能够飞翔。所以在我住的地方，松鼠跑来跑去，鸟雁飞来飞去，它们也不畏惧人。在法堂服务的弟子就要我替他们起个名字，当时正是出家弟子以满字辈命名的时候，我就说小鸟就叫满天，松鼠就叫满地，开山辽里，飞鸟松鼠真是满天满地。后来我主张野放，不让他们失去求生的能力，况且佛光山四周都有果树，应该能够生活无忧。可是这些动物就算你野放它，它还是回来，因为它从小养成习惯，有了与人亲近的根性。所以有时候难免感慨，感动人不容易，小动物的情感反而更深刻。在佛光山，这许多动物因为和我们相处久了，可说已经通达人性。例如斋堂的板声一响，麻雀松鼠就来了，甚至连后山的猿猴也跑来斋堂要饭吃。尤其我们山上的永慧慧眼法师也和我一样爱护这些小动物，他们救活过许多残障濒死边缘的松鼠飞鸟，对动物的爱心耐心真可当动物园的园主了。另外我到世界各地弘法时，也有一些奇妙的动物缘分。举澳洲来说，在黄金海岸，我屋外的树上，每天黄昏四五点的时候，必定有一群飞鸟在那里准时开会，叽叽喳喳，此起彼落，好不热闹。我到屋外的海边散步，一条身长一两尺的大鱼竟然朝我游来，把嘴伸出水面跟我索取食物。位在山区的南天寺，我偶然看到空中有海鸥，就用面包喂它们，想不到每到下午四五点，它们竟成群结队，几百几千地聚集在寺里。后来南天寺的人就跟我求情说，师父实在供应不起啊。我就教他们把客人吃剩的饭放点油盐做成炒饭，或者炒些米粉，这些花费不是很多，但能供给他们。后来大家就称这些南天寺的海鸥为山鸥。这些海鸥当中也有一些可怜的弱势，大概曾经误闯烤肉区，被火热的铁架烫伤，以致无法行走。我对这些弱势伤残的海鸥都特别保护，让他们优先饱餐，不必与同伴争食。有时我在吃早餐，鸟雀飞来，我们彼此对视一会儿之后，再把我的面包衔走。有一次我到澳洲的一处山林，那儿有许多彩色的鹦鹉，各种的鸟类， 一点也不怕人，甚至还一股脑全部栖息在我身上，算一算也有十来只。其中一只鹦鹉还站在我头顶，它的爪子抓着我的头，虽然很疼痛，我动也不敢一动，生怕它受到惊吓了。贫僧是一个出家人，好在我无儿无女，徒众虽多，但多在成年后才投入僧团，因而省却许多忧虑挂念。反倒是这些可爱的动物们，真如我的小儿小女，他们全然的信赖依托，让我体会到父母子女间如墨相依的自然之情。其中让全山大众印象最深刻的，应该就属来发了。小狗来发，身影相随不离。1974年8月，世界青棒锦标赛在美国开打，中华队队员李来发打了一支二垒安打，正当大家在电视机前欢喜狂欢鼓掌的时候，一位郑碧云小姐抱来一只2个月大的小狗对我说，请师父替这只小狗起个名字。我本来有个规定，佛光山不许养动物，因为动物跟人有了感情，彼此容易牵挂。那时候大家看转播看得正投入，我是热爱体育之人，当然也是聚精会神，忽然听他这么一说，为了庆祝李来发的二垒安打，就漫不经心地说，那就叫来发吧。从此以后近6年，这条狗不肯离开贫僧了。来发是只白色的狮子狗，长得十分可爱，大家都欢喜的。但不论别人怎么对它好，而我忙于开山办学，难得有时间关心它。奇怪的是，它就是对我寸步不离。我也不给它吃，它吃饭是找别人，吃过了就来找我。那几年你来佛光山找我找不到，只要找到来发就能找到我。我上课，他蹲在下面；我拜佛，他跟着我拜佛；我主持皈依，人家跪地礼拜，他就在每个人头顶闻一闻。我在台上一面主持，一面还要挂念他会不会对人撒下尿来。平时我会客，他也一定要坐在我旁边，赶也赶不走，让我真是苦不堪言。因为给别人看到了，会觉得我们出家人宛如飞鹰走狗之徒。我觉得不妥，想叫人把他送走，哪里想到他知道后竟然数日不吃不喝。为了安慰他，不得已只得让他再留了下来。尤其来发好跟车，每次我要到台北弘法，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，总会偷偷先上车，躲在车子座位底下，等到车子开到半途才冒出来。加上他会晕车，同行的人经常得为他开一扇窗，让他呼吸新鲜空气，弄得我还得请人照顾他。所以有时候我对他也很生气，但徒众因为他对我的忠诚，就非常的保护他。实在说，那几年来发给我带来不少麻烦，尤其我若不在家，他饭也不肯吃，难免让人挂念。有一天他忽然不见了，我当然也觉得遗憾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太好了，终于解脱了。这样过了不到半年，山下一位村民来顺，他的妈妈抱了一只小狗上山说，听说大师的狗没有了，我这里有一只狗送给大师。我跟这一位老太太语言不通，讲也讲不清， 他留下小狗，人就走了。说也奇怪，这只小狗慢慢长大，样子、颜色、动作、习性、神态，全部跟第一代的来发一模一样。连慈庄法师从美国回来，都以为他就是来发。我就干脆为他起名字叫来发二世。同样的，他吃过饭就来，怎么也不肯离开我。不过那时我常出国，一出国就几个月，每次我回去他就围着我转，他跟我就像有个感应，只要我动他就动，心意相通，如同触电一样。他也非常听话，有时候我会客要他出去，他会低着头，显得很可怜很无奈的样子，慢慢地出去。一下子之后他会偷看一下，然后再悄悄进来。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爱护他吗？有一回我在美国，弟子一空来电话说来发二世往生了，100多个法师帮他诵经，还烧出好多舍利子。我赶紧说，一空啊，这事你不能发表啊，如果发表了，佛光山的狗都有舍利，以后佛光山的人还得了吗？就这样我才把这个事情掩盖住。主要因为这只狗它有佛性，几年之间我们早晚客诵念佛过堂都跟随我们一起，平日我上香念佛，他都是跟在蒲团旁边，不曾离开。这是全佛光山的人都知道。或许因为我跟动物之间的奇妙缘分，后来佛光山有了鸟园、素食动物园，尤其是蓝皮泥猿鱼池旁的九冠鸟、金刚鹦鹉，他们都会讲话，如阿弥陀佛、您好、喝茶、拜拜。有时候把经过的游客都吓了一跳，有几只还会唱我们早晚课的三皈依，甚至是三宝颂。后来佛光山的素食动物园里有了马、羊、骆驼、鸵鸟、孔雀、山鸡，以及1000多只各种飞禽，让来到这里的大小朋友欢喜不已，学习了一门生命教育的课程。但问题是，这些动物多了会有气味，别人就不欢喜。加上台湾人常说，动物有传染病，不免对欢喜动物的人，像永慧慧眼法师有所怨怪。我虽也几番保护他们，但大众的意见难为，所以只有跟慧言商量，把园中的动物像骆驼、鸵鸟、鹿、猴子、各种鸟类，甚至金刚鹦鹉也通通送了给人。正感到解脱的时候，据闻从西伯利亚飞来了3只绿头鸭，在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生态池筑了巢，几天之间就生了3颗蛋。我于是叮咛负责双阁楼的觉寂法师，要他好好爱护他们，为他们准备食物。现在3只小鸭子已破壳而出，长得健康可爱，听说池子旁目前还有30几颗蛋呢。我还告诉这些绿头鸭，你们只要能跟高平溪的白鹭鸶和平相处，不去侵犯别人、污染水源，大家相安无事，你们就可以安全地在这里生存了。在我认为，世间上所有的动物就等于人我之间，你不犯我，我也不犯你，各守自己的疆界，能和平共存最好。众生平等，慈悲尊重爱护， 由于台湾民间有放生的传统，因此几十年来，我在弘法过程中，信徒最为关心的就是放生的问题。放生是件功德好事，但总是难尽如法。好比我听过一位老人家对捕鱼的说，你明天多捕一些鱼，我要放生。为了你要放生，他就要多捕一些鱼，但鱼在鱼笼里关太久，等到要放生时已经死了一半。我也听过有老人家对捕鸟的说，你多捕一些小鸟，我明天庆祝70岁寿诞要放生。这许多小鸟被关了那么长的时间，等到你开笼子时，能飞出笼外的鸟也所剩不多了。又好比有人将好吃鱼虾的乌龟投入了佛光山的放生池，那么池中原本悠游的鱼族还能安然生存吗？甚至有人将毒蛇放到了太子龙亭，那些在亭中歇息的游客不就陷入了危险之中？其实像这样子不当的放生方式，只为自己求功德，反而害了这许多生命。除了毒蛇、食人鱼，甚至还有人买画眉鸟放生。实在说，这些都不是放生，而是放死。你放生的时候，他们又该如何生存？在我的理念是，与其放生，不如多护生。人为万物之灵，对于动物，我们应该保护它的生命，让它在安全的环境中颐养天年，这就是所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我对于宋朝黄庭坚有一首描写生命的诗最为感动。这首诗说，我肉众生肉，名书体不输，原同一种性，只为别行区，苦恼从他受，肝肥任我虚，莫教言老断，自揣应如何。人和动物原是一样的生命，虽然身体形状不同，但都是非常可爱的，都是值得尊重的。因此人和动物之间在感情上是可以交流沟通的，只要慈悲、关怀、平等，老虎、狮子也可以做朋友。记得有一则很温馨的故事，故事说，张彤与赵富因为拜在同一个中医师门下当学徒，所以从小就是好朋友。长大之后，两人虽然各自在不同的村庄悬壶济世，但是仍然维持友谊，经常互相拜访叙旧，两家也因此成为通家之好。不但妻子儿女彼此之间的交情十分密切，连两家所豢养的狗子也相亲相爱，互有往来。可是有一天，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，两家从争执到吵架，终于反目成仇，割席绝交。两年过去了，大家碍于面子，谁也不肯先认错，但是他们的狗子却依然保持过去的情谊，照样有来有去，有去有来，一起嬉戏玩耍，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一样。一个萧瑟的隆冬傍晚，赵家的狗子小白又来到张家做客，看到张家的狗子小黑直爪皮破血流，连忙用舌头不停舔舐，一副无限爱怜的样子。张彤看了十分感动，立即召集全家人说道，我们真是太惭愧了，你们看，连狗子都讲究义气，不嫌弃彼此的缺点，而我们人却见利忘义，因为计较眼前一点的不顺意，把几十年的交情道义全都一笔勾销了。 我们真是连狗都不如啊。第二天，张同率领全家大小拜访赵家，从此两家静气前嫌，重修旧好。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证悟，就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说明一切众生佛性平等，有时候动物的情意更胜于人类，绵长而隽永。自古以来，我们从神犬、军犬发展到人犬，讲究人人平等，现在更应强调生权，倡导生权平等，已是这个时代的使命。所谓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一切众生，不论男女老少、贤愚贫富，乃至畜生、鬼类等，皆有佛性。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根本教义，就是佛教尊重众生、重视生权的最佳诠释。唯愿让一切众生的生存权利都受到保障，才是就近的生态的保育。祝愿人人有此共识，共同重视生权的提升，共同保护所有可爱而美好的生命，彼此共生吉祥、幸福安乐。好比十多年前，有一位鸟类专家吴森雄博士，他也是佛光会的督导，他告诉我，佛光山的自然生态中有百种以上的鸟类，像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提到的，大概除了共命之鸟以外，其他都有了，甚至也可以看到一些珍奇少见的禽鸟，例如五色鸟、黑冠麻鹭、红嘴黑背、翠玉鸠、白吉林、鹭丝鸟等，可以说是一个生态的乐园。那个时候，山上也有好几只树雀，经常吃一些才出生的小鸟，让这许多幼小的鸟类不能安心。我想，这种鸟类的杀手不能任凭他们这样伤害无辜、侵犯其他生物的生权，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境。后来有人说要提供猎枪给我们，但我觉得也不必用那么强而有力的武器对付，只要能把他们吓跑，比方说用炮竹的声音，或者是用弹弓，至少能吓阻他们。但这也都只是短暂的效果。正在不得办法时，我向吴博士请教如何是好。他说，唯一的方式就是请来老鹰，因为它是树雀的天敌，但又不能真正养一只凶猛的老鹰。于是他找人录了一段老鹰的叫声，在蓝皮泥园里播放，后来山上的树雀果真就没有了。我这才为鸟儿们可以继续在佛光山乐园里安居身心、自由自在而感到几分欣慰。没想到树雀走了，这段老鹰叫声的录音却引来了真正的老鹰。现在我们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空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三四只的老鹰在盘旋，好在也没有听到有人投诉他们在山上有什么恶劣的行为，反而成为佛陀纪念馆的金刚护法似的，经常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巡逻，不让凶猛性的动物出现，并且与空中和地上的生物彼此相互尊重，平安无事。途中还告诉我，曾经看到一只老鹰被一群麻雀包围戏虐，怎么也甩不开，最后只有落荒而逃，直笑说真是鹰落平阳被鸟欺了。其实 动物的世界是属于弱肉强食。再说，这许多肉食的动物必须靠残杀才能生存，假如它们不能以残杀取食，生命也不能存在。只是，这是大自然的生态平衡，生物链的循环，贫僧个人也无能为力。但至少在我管辖的范围内，我们保护这个区域内的生命，让他们平安自在，我感到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想起佛光山开山时的一片荒地，满山刺竹，深谷篝火，花不开，鸟不来，白天虫蛇出没，晚上四野寂寂，只听到各处传来种种动物的鸣叫声。我心中有佛，并不感到孤单可怕，只觉得他们都是法侣同伴。经过50年的光阴，我们在这里水土保持，植树造林，现在有百花齐放，蝴蝶飞舞，群鸟翱翔，各类的动物各自安居。记得明教授艺术家蒋勋先生曾经来山讲学小住一晚，他说在都市里早上是被闹钟吵醒，而在佛光山清晨是被鸟声叫醒的。也曾经遇到一对来自洛杉矶的信徒夫妇，他们说每年一定都要回来佛光山巡礼，也特别来听听大雄宝殿旁的牛蛙叫的像只交响乐的协奏曲。是的，贫僧是想，只要我们有建立世间的因缘条件，尊重生命，爱护生命，一切有缘众生都会汇聚到佛光山来的。而来山信众游客们，你们有欣赏到这许多与我们共命的动植物吗？